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征战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在这个7年的征战当中，爱城的失败是唯一的一次啊，是唯一的一次。那么这个教训也是相当的深刻。我们上次也讲到了，这个最后是讲到这个亚干犯罪，我们。从亚干犯罪当中，我们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亚干和他的全家，那么被这个石头打死，这个就是罪的这个等于是追根溯源，是追到亚干和他们全家的身上，这个然后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攻取爱城哈、啊，攻取爱城。我们今天可能读的圣经会比较稍微多一点啊。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八章啊，约书亚记第八章征服爱城。我请一位来帮我们读一下，王能，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第八章，好不好？
好的，
谢谢。
约书亚记第八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营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埃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埃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里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就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击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的是叫做攻取爱城哈，其实爱城是一个很小的城，我们看到在这里哈，它这个全城的居民这个最后就只有12000人，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约书亚没有轻敌，也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求问了耶和华啊。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爱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约书亚没有求问耶和华。那么在这里，这个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这句话再一次出现啊，就是显然这个约书亚这个再次的求问耶和华，所以神让这个约书亚如何的来攻取爱城。那么最后爱城的攻取也是记载的很详细啊，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那么到爱城攻取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在两座山的山谷之间，一座山呢叫以巴路山，另一座山呢叫做基利心山啊。这个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等于是会众的一个大会啊，也是在占领迦南的过程当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啊。这个时候等于耶利哥和爱城都已经成这个废墟和荒场啊，那么他们取得了这个进入迦南地、跨过约旦河之后的这个最头两个的胜利，这个属这个两个城的村庄和周围呢一片这个惊惧或者说是鸦雀无声，这个整个这个迦南地都是有关这个以色列神这个大能的这个传言哈。那么， 如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节节的胜利呢，当然也敲响了这个迦南地邪恶的这些这个邪神的这个丧钟啊。那么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时候呢，是照着摩西，也就是照着神借着摩西向他们所指示的，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这个山谷之间，那么开了这么一个大会，等于啊，这两座山呢，以巴路山是在北边，这个基利新山呢是在南边，两个山的中间呢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中间最窄的地方呢只有500个亚啊，只有500个亚。那么这两个山很特别啊，一个呢以巴路山呢是这个完全是一片不毛的山，全是石头啊，全是石头，那一片不毛之地。那么以基利新山呢是这个有这个陡峭的山崖，也有这个林木茂密、郁郁葱葱啊，所以呢这两个山的这个对照很明显，这个。一个是光秃，一个是这个林木茂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的民众呢，站在这个山谷的当中啊，站在山谷，6个支派是站在这个以巴路山的这边，这个6个支派呢是站在基利新山的这一边啊。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这个《申命记》啊，我们看《申命记》的11章，《申命记》11章的26节到32节，我请哪一位？张丽亚。丽雅，请你帮我们念一下《申命记》11章26节到32节，好不好？
我来。
16节到32节，在这。从16节。
16节，OK。
你打开那个。
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
不是不是，
对了，
申
能听
命
清
记
吗？
十一章26到32。
26啊，你
十一章，
11章，我找到11章了，26，哦，OK，26到3，哦，我读错了，对不起，我没看，现在26对的，看呐，我今日即将祝福与诅咒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如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别的神，就必受祸。以及耶和华你的神明，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是将祝福的话陈明主在基利新山上，将诅咒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在亚拿巴的迦南人之地，以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的旦河，进去的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耶和华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典章。
好，谢谢。这是讲到哈，他说你们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是神借着摩西给他们发的命令哈。那么还有这个命令再一次被重申，在申命记的27章，我们看申命记的27章啊。我请哪一位？立峰，能不能帮我们念《申命记》27章第1节到第 十三节。
好，申命记二十七章，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鱼米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与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吕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亚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
好，谢谢。你看啊，他这里有具体的要求，是当时是怎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以色列的众民哈，站在这山谷的两侧，那么当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他这个山谷当中哈，这个所有的这个音响的效果肯定是极佳，所以这个回荡在这个山谷当中啊。那么还有呢，一件事是什么？献祭啊，献祭，献的是什么？叫做燔祭和平安祭啊。燔祭是完全烧在祭坛上的，他们建了在以巴路山上。以巴路山呢，正好是个光秃的山，全是石头。他们用没有就是原装的啊，原装的石头，就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时候，筑了一座坛，在上面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完全烧在这个祭坛上，然后平安祭呢，是大家有一部分呢是百姓啊一起吃的，而且是叫做在耶和华面前欢乐啊，在耶和华面前欢乐。然后呢，这个当日摩西嘱咐百姓啊，二十七章的十一节说，你们这过了约旦河，这个六个支派呢是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这个那个六个支派呢是站在以巴路山上啊。一边这个六支派呢，基利心山上的这个六个支派呢，叫做这个为百姓祝福；那个在站在以巴路山上的呢，叫做宣布咒诅啊，宣布咒诅。那么百姓的回应呢是阿们啊，这个阿们的声呢，应该说是怎么着，回响回荡在山谷啊，所以这个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这么一个大会啊，也是令人难忘的这么一个时刻啊，这么一个时刻，这个等于是一个庄严的这个祭典，在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个都是照着神的话来做的，那么他们在那儿遵守了这个在这个约书亚的带领下，遵守了这个神的这个命令。这个，那么对于我们而言，这个以巴路的这个祭坛，以巴路的祭坛，对于我们，这个， 今天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了啊！千万别忘了，是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给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呢，也应该常常的提醒自己啊，这个也提醒别人，我们是被这个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罪人啊，这个一切的救恩的盼望和与神和好的关系，还有我们服侍神的动机，都是源于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应该忘记了这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石头上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写在石头上，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而铭记啊，铭记神的这个律法啊，牢牢的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个神的律法，这个诗篇里头第一篇就讲，这个唯喜爱神的律法，日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所以这个律法刻在石头上的这个意义，是提醒以色列民啊，而且这个石头是要一直保留下来啊，保留下来，这个传与后代，提醒以色列民，提醒他们的后代啊，在这个流奶与蜜的这个得福的美地，所应该遵守的这个神的规定啊，这样呢，我们才能敬虔平安的度世。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预表而言，就是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啊。这个成全就是把神的话、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呢每一个人的心里头都有一个这个以巴路山的这个祭坛，而这个让我们呢这个每时每刻来温习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成全的律法已经把这个神的灵差派神的灵来进入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心里边。那么大会，这个大会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这个六个支派站在这边，站在这边，这个那六个支派站在那边。这个六个支派也其实挺有意思哈，我们看。这个站在基利心山这边的这六个支派啊，是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和便雅悯啊，这几个支派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支派。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他们的后人里头啊，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人，在圣经里头啊，像利未是祭司之派，犹大是君王之派，当时这个大卫王啊，耶稣基督都是从犹大之派出来的。那么约瑟是长子，等于得了长子的名分啊。约瑟和便雅悯，他像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约书亚，他就是约瑟之派的，他是马拿西之派的啊，以法莲之，就是约瑟之派的。那么可是那边哈，那边这个以巴路山的那山呢，是叫做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和拿弗达利啊，那六个支派的人叫做宣告咒诅，这六个支派是宣布祝福啊。显然，不过那以巴路山上的那六个支派的后人里头，我们知道的不多，就在圣经里讲的不多。显然这边的六个支派重要啊，所以呢，也就是说祝福的声量一定大过咒诅的声量啊，这也是等于是对未来胜利的这个预表啊。 所以神的祝福是大过这个咒诅的啊，神把咒诅也能化为祝福啊。那么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就大声的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叫做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啊。这是约书亚记第八章34-35节啊。那么当他郑重的这个宣读的时候啊，无论是咒诅还是祝福，那么都有众口同声的这个阿们的应答，这个可以说是叫做如雷贯耳啊。那么在这个山谷当中这个回响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蒙恩得救的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大声的宣告，我们确定自己是与神和好的，我们也拥有这样的福气。这个首先我们确定啊，就确认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与神和好的。其次呢，是我们走在神的计划当中，且照着他的旨意行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神的这个祝福啊，是我们这个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来临到我们啊，来临到我们。那么这个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这个山谷之间的这个大会呢，成为一个这个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以后难忘的一幕，同时也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美好的一个提醒啊，美好的一个提醒。那么下面的故事呢，就是约书亚的又一次的失败啊，又一次的失败。所以我们也看到啊，约书亚这个虽然是神重用的一位仆人，但是他也有这个也有失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圣经把这些这个一一的记下来啊，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个都是让我们能够学习，也看到我们人的软弱，看到人的这个信心的不足，看到人的这个骄傲啊，然后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少犯罪，少得罪神，能够这样呢，这个神的更大更多的祝福呢，也能够临到我们啊。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我请哪一位？刘红，你在不在？你能不能帮我们念约书亚记第九章？
好，约书亚记第九章。基遍人欺瞒约书亚，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用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扶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鄂一切所行的事。 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上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在你们这里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些饼还是热的，看呢，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呢，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怒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担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诅咒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担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求救他们脱离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担水的人，直到今日。
好，谢谢。这个故事很简单啊，我们这个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连连得胜了之后，这个迦南地的这个整个的武装呢，他们之间不同的这个他们意见不同的意见这个消失了，他们叫做这个联合起来了啊，同心合意的叫做啊，就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基遍的居民啊，基遍的居民呢，第一，基遍是一个大城啊，这个第十章有讲到，基遍是个大城，它应该比耶利哥和爱城都大，而且呢，基遍的这些人呢是西魏人啊，西魏人，这就是第一节里提到的这个西魏人，是神要以色列人这个灭绝的迦南人之一啊，迦南的民族之一。那么这个时候呢，基遍呢，我们也知道基遍的这个城市啊，后来在旧约这个圣经当中多次提到啊。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查经组在学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也看到啊，这也知道，就是摩西后来那个摩西的会幕啊，摩西的会幕后来就又是放在基遍啊，放在基遍，只是大卫呢，只是把约柜这个带到了耶路撒冷啊，带到耶路撒冷，就是基遍还是一个这个，就是说一直是一个这等于敬拜中心啊，在一直到这个扫罗的这个时代啊，所以基遍这个地方多次的出现， 那么他是一个大城，那他们他现在受到威胁呢，畸变人呢就这个他们当然是害怕了，这个正像他们这个后第九章后面所说的啊，他们害怕，是怕这个被以色列人杀害，所以呢他们就用计啊，用了一个诡计，用了诡计来骗这个以色列人啊。那首先呢是因为他们行事狡诈啊，行事狡诈，那么而且呢就有一天呢等于就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营里头就出现了一群人啊，出现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畸变人啊。那么他们假装呢是从远地方而来的啊，等于是一群敌人哈、啊、一群敌人呢出现，以色列的敌人出现在以色列的这个营当中啊，营当中。那么他们呢这个他们的服装，他们带的这个食物，他们带的这个酒袋啊，他们所编的故事啊，都是那么的逼真啊，对耶和华的赞誉呢也是至诚又前进啊，所以呢好像这些都无懈可击，使得约书亚还有会众的首领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放下了戒心，这个深信不疑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随时会受到的这个试探啊，撒旦不直接作战啊，但是他会巧施诡计啊，就像这个蛇引诱这个夏娃，这个用这个蛇来试探这个魔鬼来试探主耶稣基督，也用神的话啊一样，等于这个对于以色列全会众是一个。是一个这个诡计，这个诡计呢，这个试探。那么，而且对于我们而言，我想我们能够学习的就是我们常常能够抵得过很明显的攻击，但是呢，有时候呢，却屈从于一些诡计，我们却识别不了。比如说这个阿谀奉承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感情啊，巧言令色呀，这样呢让我们常常能够这个放松警惕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许多的周围的这个许多的畸变人实际上这个来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当中，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呢，就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他说的，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啊。所以这个诡计这个东西是这个今天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啊，魔鬼用的诡计是越来越多，而且花样也是繁多啊。希望呢这个神的这个在这里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失败呢也能够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那么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最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人在这里被畸变人所欺骗呢，这里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特别是约书亚，他是领袖，叫做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几个字听起来真是不祥啊，真是不祥。那么原来这个主动权是在神的手里的，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和百姓采取主动啊，这个前我们。读到现在我们一直看到的一句常常看到的一句话叫做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约书亚求问耶和华。那么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而在这里呢，却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啊，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约书亚和他们的领袖叫做自行其事，最后陷入了陷阱啊，陷入了陷阱。所以呢，我们常常叫做根据常理啊，叫做根据常理。那么根据常理，就像这些畸变人，这个他化妆了以后，以常理来看，他们确实是从远方来的，他们的衣服破旧，皮带着破漏，这个食物发霉，但是这个根据常理呢，常常是这个诡计，用常理来欺骗我们啊。所以我们应该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转向神，叫做求问耶和华啊。那么神他有可能说是，也可能说不，也可能让我们等待啊。所以这个是个铁定的定律，让我们这个在这个当中能够在这个约书亚和这个以色列的领袖在这个失败的当中来吸取教训啊。那么他们呢，最后呢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也看到了第九章啊，第九章的这个后的结果是，就是约书亚让这些畸变人呢成为了这个劈柴挑水的人啊。这个神的这个祭坛的献祭啊，献祭呢需要很多的这个柴火，需要很多的木柴和很多的水啊，很多的水。那么神让他们这约书亚呢，让他们做了叫做劈柴挑水的人啊，这是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犯罪啊，以色列人犯罪等于陷入了这个畸变人的诡计，但是最后这一个结果呢，似乎就是又美丽又让人安心。这是那么后头这个约书亚是不是求问了耶和华啊，这个圣经没明说，但是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应该是求问的。他说什么？第二十七节，第九章的二十七节，他说：“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啊，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那么他说：“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而且从后头的结果来看呢，是神是允许这件事情啊，而且神等于把这个以色列人，把约书亚他们这个没有求问耶和华这件事情陷入诡计，等于犯罪这件事情呢，神等于把这件事情宽恕，并且转化为祝福了啊，转化为祝福了，而这个让这些畸变人呢，成为了这个劈柴挑水的人。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呢，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我也有点问题啊。今天正好牧师在这儿，我先问一个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这个。然后我们可以请牧师来回答啊，就是说畸变人啊，最后呢一直是等于是生活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么而且最后这个扫罗这个大发热心杀畸变人，也被神所这个被神所憎恶，等于是最后使得以色列全民都遭了这个天灾啊。那么是不是这些畸变人后来他们的信仰也归顺着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畸变人是不是也信了主了呢？这是我的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
要、yeah. 谢谢金莲，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其实约书亚记第九章啊，它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本来基遍人是应该被灭绝的，那虽然他们用了欺骗的手法，其实第九章呢并不是鼓励我们效仿基遍人用欺骗的手法，而是第九章真正要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再加上刚才静远你问的这个问题，整个前后来看最核心的 message 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和祝福，而且神要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如何守约，以色列人也应该守他们与基遍人所立的约。为什么神许可了以色列人接纳了基遍人？本来基遍人应该被灭绝，而且他们又用欺骗的手法，但是因为约书亚没有求问神，结果被骗了，与他们立约了。那既然立约了，神就要以色列人守约，如同神对他们守约一样。那即便人不计代价，他们宁可把自己的一切最污秽的、不配的都献给神，他们听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他们谦卑来寻求神，而且与神的百姓和睦，寻求恩典。如果你看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关键，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关键，关键在哪里呢？你注意看哈，好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注意要听见这两个字。然后第二节，他们听见这个是第二节，这些王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跟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表示他们心刚硬，他们拒绝福音。第三节，基遍的居民就不一样了，基遍的居民同样是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第四节第一个字就，那这是态度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会被灭绝，他们听到耶和华神在耶利哥和埃城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就惧怕，他们就谦卑。他们如何谦卑呢？他们称自己是仆人，有没有？然后他们呢说，我们在你们的手中，你们要怎么样为善为正，就你们就做吧。他们完全顺服，用信心把自己交托，所以约书亚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就生发果效。那么到底神在这里要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像基遍人，本来应该被灭绝，但是因为我们的谦卑和信靠和敬畏，看见耶和华神在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情，我们就心降服。我们虽然用方法希望能够赢得保身，可是他们这种渴慕谦卑、蒙恩典，甚至甘愿做奴仆的心态被耶和华神所接纳。那么到了扫罗王的时代，扫罗为耶和华所谓的热心杀死了基遍人，扫罗违背了当时约书亚跟基遍人所签的约，扫罗违约了，这是神所愤怒的。 耶和华神从来不违约，所以耶和华神也不许可以色列人违了当初与基遍人所立的约。结果到了大卫的时代，基遍人去找大卫要报扫罗王违约背约的这个仇，结果大卫就按照约书亚与基遍人所立的约的规条，大约大卫王守约，就把扫罗的一些 后代交给了基遍人，他们就把这些人杀死了。那么这里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基遍人敬畏以色列人的神，虽然是千方百计都要依靠耶和华神，而且以色列人神要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引外邦人到神的面前，成为外邦人的祝福，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所以而且神要以色列人如同耶和华神一般要守约，所以这个事情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的记载，到了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在扫罗王的时代跟大卫的时代，看见扫罗王如何背约，大卫如何守约，就看见神是守约的神。我想这是约书亚记第九章很核心的一个 message 要我们、知道的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复你哈。
牧师 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就是跟这个有点关系，就是扫罗王是大发热心把这个基遍人杀了，基遍人是扫罗王犯罪哈，但是扫罗王犯罪按道理讲不应该惠及扫罗的后代啊，所以最后基遍人等于，当然扫罗死了他也 没办法了，但可是扫罗的后代没犯罪，等于没有跟这个扫罗有份，结果呢却被杀，基遍人杀了，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就像克拉犯罪，克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这个雅干，我们刚才讲到的，就上一次讲到雅干犯罪，雅干全家被打死，肯定是雅干全家就是知道雅干的事儿，没报告，所以在他的罪上有份。申命记里讲得很清楚，就是父亲犯罪，这不涉及儿子。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神又允许基遍人杀这个扫罗的后代，这是我的问题。牧师，你牧师的话筒。
哦，对不起，我不小心按到那个就是，圣经啊，它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呢，它有不同的 message， 好像同样相关一个事情，就像靖远你刚才所提的这个问题，从在这个上下文的记载，它就有不同的 message。亚当的堕落造成全人类的受到牵扯，这个亚干一家人犯罪，牵扯到不但他的家人，也牵扯到以色列人，连那么小的埃城都战败了。牵扯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也受到亏损，约书亚也受到亏损。那么这个扫罗王对于这个基遍人的这个杀了基遍人，就牵扯到他自己的后代。那么在以西结书，父亲吃的葡萄，儿子的牙齿又岂会因为父亲吃了葡萄牙齿发酸呢？那么这个要看他的上下文和这一段的经文要带出什么样的 message 给我们。就是我把它这样子看，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人犯罪，他犯罪是他自己要在神面前为他的罪他要负责任，同时一个人犯罪又会连累到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女，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好像牧师犯罪 会影响到牵扯到整个教会，连累到整个教会。但是牧师犯罪，他自己本身对他的罪，这个他要在神面前负责，所以这个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不同的经文里头，或是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它就有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没有回答你啊？
谢谢谢谢。好，我今天没有办法没时间再往下讲了啊。下面就是即便人就是被这个武王来攻击啊，我们这个就是难忘的一日了。这个后面的难忘的一日，下一次再。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要有什么分享的吗？没有，那我们就是只能下一次再看这个武王来攻打畸变啊。那下个星期我们没有主日学，我们有会员大会啊，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啊。好，那我们请牧师带我们做个祷告吧。牧师，
谢谢静源。好，天父，我们为约书亚这一卷书向你感谢。我们也特别求主祝福徐静源老师以及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教学相长，我们一起在你的真道上，我们蒙福，我们长进，我们晋升再晋升。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主继续高抹徐静源弟兄，赐福他。我们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牧师，
谢谢哈，
大家，我们下
次谢谢，再见。
谢谢金源，
谢谢牧师，
谢
谢。